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从心里面，我们感谢您，为着你给我们这两三天分别的时间，主啊，我们特别要从心里面谢谢你。主，你永远是我们聚会的中心，你是我们来聚会的目的。尤其你将应许我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要与我们同在。主啊，为着这样子的聚会，我们真是喜乐，因为天要向我们敞开，神荣耀的主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在这里没有仇敌的作为，因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但愿借着这一次的聚会，你再叫我们一切被掳的得到释放，叫受压制的得到自由。主啊，你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面前得着神的上好，好让我们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最好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体力，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能听的耳，让说的听的都在你的面前受教。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这是我们大会的主题，讲到得到神的上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就活这么一次啊，而且时间是这么的短暂，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将如何，我们在座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这一生到底有多少的年日。啊，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着神的上好。啊，这是我们能够让我们这一生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能够活出我们人最好的秘诀啊。这个萧伯纳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他说人生真正快乐的秘诀在于你拥有一个伟大的生活目标。我们今天在地上，人能够真正的快乐不在于我们外面得到了什么啊，别人怎样看我们，别人怎样称赞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真正快乐的秘诀在于我们拥有，我们得到一个伟大的生活的目标。而齐克国也曾经说过，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我可以为之生也为之死的人生的目标。当我们真找着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活得太幸福了。所以他说你要 make sure 啊，他说 the goal you are living for is worth dying for。 你现在正在为着那个活着的那个目的，你要 make sure 他是值得你为他而死的。所以在这里我想问弟兄姊妹三个重要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可能回答过，可能想过，但是我希望借着这次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在主的面前重新思想这三个问题。那第一个，到底我们是不是拥有一个确定的人生的目标？我们有没有一个确定的人生的标杆？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就作文都写过了啊，这个立志做总统啊，立志做什么啊，做工程师，做医生，做律师，我们从小可能都会写过这些东西。但是弟兄姊妹，我要问的是今天的你，不管你现在是20来岁、30来岁、70来岁、80来岁，不管我们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我们能不能很清楚的，我们用一两句话、两三句话能够马上讲出来，我知道我活着是为什么，我为此而活，我是为此而生，我为此而活，有一天我为此而死。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一个确定的人生目标？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常常是随波逐流，世界的潮流是怎样我们就怎样。在我们 Silicon Valley 啊，这个台湾来的叫矽谷，中国来的叫硅谷啊。那不管怎么样，在那边那个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充满了竞争啊，充满了这个机会，也充满了诱惑的一个世界啊。在那边很多人常常讲的一句话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不晓得在澳洲的地方姊妹讲不讲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讲员来我们中间，他说他最不喜欢听见弟兄姊妹讲这句话，我从心里面阿门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是不信主的人讲的话。 神的儿女们不应该讲这句话，我们太清楚我们活着是为什么。第二个我想要问弟兄姊妹的，刚刚你心里面所想的那个人生的标杆啊，它具有永恒的价值吗？它合乎神的旨意吗？也许我们人生的标杆是我们 要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也许我们人生的标杆是觉得我要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去帮助别人。也许你人生的标杆是自己要打出一番天地来啊，要建一个公司啊，我要成立一个什么组织。弟兄姊妹，到底在我们人生的这个美善的计划，我们筹划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整个人生的计划里面，这个计划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到底它合不合乎神的旨意？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世上和其上一切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对不对？唯有什么永远长存？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的就是你现在心中的人生的标杆啊，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到底它合不合乎神的旨意？因为有一天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成为过去。所以保罗为我们祷告，是叫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在地上有自己的计划，我们的确该有自己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到底合不合乎神的旨意？到底我们人生的标杆有没有永远的价值？有一次有一些人在那里参加越野赛跑啊，你说越野就是跑很长的距离，就是这样。他们在那里跑到一个转弯的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大路就是从左边就这样弯过去了，啊，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路是从右边跑，啊，前面带头的呢就做了一个判断，那个跑在前面的人他就向左边跑过去了，所以后面的人几乎都是向左边的这条路跑，只有两个人是从右边的这条路跑。结果到了终点的时候，只有这两个人可以得奖，因为其他人跑错地方了。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跑我们人生的定向的时候啊，保罗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他太清楚知道什么是他人生的标杆，而他忘记这个标杆，他一直向着标杆直跑。而我们到底我们里面第一个有没有这个清楚的标杆，而第二个这个标杆正确吗？这个标杆合乎神的旨意吗？这个标杆能够存留到永远吗？不管来美国也好，来澳洲也好，到欧洲也好，到任何的地方，我们去那里打拼我们的天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在我们整个人生的标杆是合乎神的旨意，是在主的面前它具有永远的价值。今生很快就过去了，多少人临走之前没有人在那里后悔说，哎呀我赚的钱太少了，没有人在这里后悔说，哎呀我真可惜我这一辈子我没有当到董事长。人走的时候差不多都会遗憾他这一生中间一些最贵重的事情啊，最珍贵的事情，人际关系也好，跟神的关系也好。啊，弟兄姊妹，我们不希望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来后悔哈，发现我花的功夫我所追求的居然不是神所要的，有一天有火要来发现，要试验我们个人的工程如何。有人用草木和谐建造，那天被火一烧它就不存留，全部烧光了。但是有的人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啊，所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那天主要根据我们个人所行的，叫我们或善或恶来受报。神为我们立了一个衡量的标准，使徒行传十七章，神立了一个人，要借着他按公义来审判天下。弟兄姊妹，这就是斯派克弟兄一句伟大的话，叫做 Measure by Christ， 就是我们这一生的价值不是根据赚多少钱，不是根据你在地上出了多少的名啊，有多少的地位，有多少人给你鼓掌。神衡量我们根据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叫做 Measure by Christ， 根据基督来衡量我们。我刚到美国去的时候英文还没有这么好哈，那个特别听力就是还很糟糕，考试我们中国人都很会考嘛哈，托福一下也考过了，什么也考过了，就跑到美国来了啊。第一天去上课的时候，这个老师讲话这个 一句有一句没一句的，很多话是我们台湾国语叫做有听没有懂，听了好像没有听懂。这个可是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就下定心思一定要好好读书啊，所以这个数学课我去修了一个研究所最高的一个数学课，因为我对数学很有兴趣啊。结果回到家以后呢，老师派的作业那天练的那个题目我就一个一个打勾，然后回家我就把它做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且我知道我一定做的全部都对。结果我交上去作业很得意的交出去以后，过几天发回来我全错，不是我答案错啊，而是他那天练的那几题是不要做的，不是要做的。哇，哪里有这种人，这个美国人真的没文化啊。我们从小受他的教育都是老师练的那几题是要做的，他老兄是练的那几题是不要做的，我以为是要做的，所以我回家把他做得这么好，结果我一分都没得。就从那天开始我学乖了，每一次他派作业我一定问清楚这些是要做的是不要做的哈。从此以后我差不多都拿满分了。弟兄姊妹，在这一生里面，我们在设定人生目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总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哎呀弟兄姊妹，转眼之间我们就到了路中了，转眼之间我们需要去跟主交账，就算主慢回来我们也都要去见主的。我们怎么样子为了我们这一生能够在主的面前向主交账呢？我决定相信啊，所有的人那天去见主的时候，在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大的遗憾，就是我早知道这样，我当初我决定不那样子过生活。我相信的，就算你这一生没有失败，就算你在主的面前还是一个循规蹈矩乖乖的基督徒，我们都会觉得我浪费了多少的机会。如果我早知道是这么回事，我命拼上去我都要好好的得着主，我都要照着神的旨意来活着。哎呀弟兄姊妹，趁着今天我们还有今天啊，圣经上说总要趁着还有今天，今天还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感谢神啊。那第三个问题我们要问的，你我真正的在为着这个目标而活着吗？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而第二个，这个目标合乎神的旨意吗？它能够存留到永远，有永存的价值吗？而第三个，是我们真实的考验，因为我们中国的人啊，中国人考试都这个非常会考啊，所以标准答案很容易写出来，但是标准的答案不见得是我们真实的答案。很多的时候我们懂太多，我们知道哎，我们的标杆当然是基督了。你的人生标杆有永恒的价值吗？当然有啊，这是为主活着。但是弟兄姊妹，第三个问题是说，你目前你真正的你真实的在为着这个目标而活着吗？一个真实的意向啊，一个真正永恒的目标，它一定会控制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和言行的。它不会只有在聚会里面影响我们。如果我们所信的是真神，如果我们里面人生的标杆是笃定是确定的，弟兄姊妹啊，在我们最小的事情上它都会来改变我们，它都会来影响我们。它不会只有在你讲道的时候，不是在只有你侍奉的时候，不是只有在我们聚会的时候，而是在我们生活最小的事上，连别人看不见的时候，这个意象它都会抓住我们。所以保罗他讲哥林多，在前面讲到凡事都可行，并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我总不受他辖制，凡事都可行啊，但是并不都造就人。而当他讲到第十章的时候，他说我无论做什么，我或吃或喝，总为荣耀神而行。弟兄姊妹啊，吃跟喝是人生最平常最小的事情，但是保罗说我无论做什么，我或吃我或喝，我都是为着荣耀神而活着。哎呀弟兄姊妹，保罗太伟大了，真的太伟大了啊！他不仅仅有一个那么伟大的意象，他有三层天的经历，但是弟兄姊妹，他是 down to the earth， 他是脚踏实地非常实在的人啊。今天带我们来的潘弟兄，他说他是两个脚放在地上走路的人，我也知道他是很脚踏实地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都应该两个脚放在地上。虽然我们看见的异象是那么荣耀的异象，但是我们是在最平凡最小的生活里面，我们让这个异象来控制我们。 人生的目标不是给我们谈一谈说一说的，它是来影响我们，它是整个来左右我们整个人生的这个力量。他们有人说94%的人都承认自己是在忍受啊，就是某种程度的是在忍受现在而盼望一个更好的未来。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是那94%里面的还是那6%里面的。他说大概有94%的人都是某种程度的目前在忍受我的现在而盼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为什么不反过来呢？为什么永远都要活在希望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不是紧紧的抓住我们每一个的现在，而让我们的每一个现在都是活出我们的最好？因为我们每一个的现在，我们都全心的要来得着神的圣号。哎呀，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看见什么是我们荣耀的标杆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这个人会像保罗一样，他说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要竭力追求我或者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得着我的，所要我得着的。这两种的翻译都可以啊。同时你发现了没有，保罗已经有这么伟大的经历，有三层天的经历，有荣耀的意象，而他圣灵在他身上借着他行做大事，别人拿他身上的围巾放到人的身上，病就好了，鬼就被赶出去了。哎呀，弟兄姊妹，保罗这一生的经历，他的见证是我们远远望尘莫及的。可是到了晚年，保罗还是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乃是竭力追求。他讲到那个竭力的时候，几乎整个心快出来一样，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要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弟兄姊妹啊，不管我们信主多少年，不管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着了多少的恩典，不要以为只有这么一点点，要竭力追求来得着神的上好。更不要说如果今天我们的生活是这么凄惨啊，明明是基督徒了，可是我们自己里面苦哈哈的啊，在别人面前强颜欢笑，告诉别人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回到家里面脾气暴躁，心里面痛苦啊，一面在强颜欢笑，一面肚子里面流眼泪啊，眼泪往肚子里面存。弟兄姊妹，那不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情形。以前有一个人，他这个写了一封信给一个啊这个基督徒婚姻辅导啊，这个向他求救。他在前面呢，他讲他的问题以前呢，他说让我先告诉你一个小小的故事，发生在我们家里面。他说我跟我的先生有一天发现我们家里面有老鼠，那我们两个都不知道怎么抓老鼠，就去请教了专家。那专家就告诉我们啊，买个老鼠笼子，放一点饵在里面。那我们就照着他话去做了。结果有一天，当我们突然经过那个笼子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只老鼠被关在笼子里面。他果然抓到了老鼠，可是底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扰跟挑战，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笼子里面的老鼠。好的，后来我们两个想了一个办法，接了一桶水。然后我先生就回过头，就把笼子往水里面一放，我们两个就出去看电影去了。我们想我们回来的时候应该可以解决了这件让我们困扰的事情，没想到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发现那只老鼠踮着脚露出它的鼻子还在水面上还奄奄一息在那里苟且残喘，然后在那里想要求生存。他说我的故事讲完了，我接着就是要告诉您，我和我先生目前的关系就像这只老鼠一样好凄惨的一幅图画，对不对？活是活着就剩下那么一口气，活是活着这么勉强不甘心的活着，苟延残喘的活着。哎呀，弟兄姊妹啊，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也真的是很同情很难过。因为今天有多少的人这一生，神造人带着爱的目的造人，神造人带着一个这么崇高伟大的意念神造人，可是仇敌把人破坏成为这个样子，让人活得生不如死，但是又不敢死， 又舍不得死，又勉勉强强的在那里求生存。就是妹，这不是我们该有的情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回到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重新被神带回到起初神造人那个伟大的目的？ Back to the beginning, back to the Bible。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到起初，回到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里面。所以这次我们大会的主题说要得到神的上好。弟兄姊妹，我们是用约书亚记作为一个背景啊，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他不希望我们活在虚空的瑕疵底下，所以他把我们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他不仅仅拯救我们出来，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应许的美地啊！这是整个约书亚记，出埃及记到约书亚记的一幅图画啊。那这幅图画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救赎不是目的，救赎不过是一个准备，救赎不过是一个根基。神把我们救出来，为的是要把我们带进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已经在基督的救赎里面，我们被神救出来，我们脱离了永远的审判，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但是弟兄姊妹，出来还不是目的啊，进去才是目的。所以这是迦南美地在这里所预表的。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细看整个迦南美地预表什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章、第四章都在讲到神的百姓因着不信倒闭旷野，他们没有办法进到迦南美地。而在那里讲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用了一个特别的一种形容、一种表达，是讲到什么？安息。讲到安息，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神救我们出来，要叫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进到真实的安息里面。你仔细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这个人常常没有安息。我们为什么没有安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安全感。我们为什么没有安息？因为我们里面不满足。我们为什么没有安息？因为我们的生命一直活在搅扰的里面。我们非常容易被那个看得见摸得着我们感觉到的人事物在这里搅扰，我们没有真实的安息。一个真正的安息，它能够脱离它所遭遇的环境，它能够超越它所看得见摸得着所经历到的这些事情，它进入了一个不可摇动的安息。弟兄姊妹，这是讲到迦南美地，这是只有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得到的。所以迦南美地预表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着的丰盛的祝福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享神儿女那个真正的自由。有人说，约书亚记跟新约的以弗所书啊，一个旧约，一个新约，两卷书是相对应的，都讲到天上那个荣耀的呼召和属灵的产业。神呼召我们起来得到产业。你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呢，你讲到他说感谢神，对不对？他想把颂赞都归给神。他说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曾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看一处经文，好不好？我们请翻到这个生命记第十一章，非常好记啊，生命记十一章十一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那块应许之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也是讲到的是一块非常丰富满了神祝福的地方。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他说神是在基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迦南美地预表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到的全有全足全丰的基督。你羡慕喜乐吗？你不要单独的去追求喜乐，因为在基督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喜乐。你觉得虚空不满足吗？你希望在主里面找到满足吗？你不需要去向神说求满足，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已经得到了满足。你需要安息平安吗？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我们的平安。好，所以黎托森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神啊，不是零售商，我们的神乃是批发商。 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什么叫灵受伤？哎呀，我今天缺少平安，主啊，你给我一点平安，我求你给我平安。我今天信心不够了，主，我信心不够，你给我信心啊。主，我最近不喜乐，求你给我喜乐。这个叫做把神当灵受伤。你缺什么，你去跟神要什么。他说我们的神乃是疲乏伤，他一次永远的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全给了我们。我们今天如果再去跟神说，主我要这个，主我要那个啊，你去跟神要，神说我已经给都给穷了，我没有东西给你，我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已经给了你啊。这叫做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曾经就是已经做成的，把天上所有属灵的福气都给了我们。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要知道，你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足的人，你不需要求，不需要再去当乞丐，不需要活得这么辛苦，我们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而第二个，不仅仅是想到这些属灵的祝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盛，就是神的性情，那个圣洁荣耀自由伟大的性情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可以得着这个丰盛，这个就比刚才的第一个又是更伟大的祝福。刚刚讲到的第一个以弗所书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我们人都喜欢祝福，而神也把天上的福气给我们，那是远超过地上的。但是神要给我们真正的祝福还不仅仅是我们所认为的祝福，神要给我们的是他自己。所以神把他的本性，神本性里面一切的丰盛，哎呀，他的圣洁，他的荣耀，他的平安，他的喜乐，他的爱，他的公义，他各方面美丽的性情，他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基督里要得到这个丰盛，你说我们这个人像不像主？差远了，对不对啊？多少人靠近我们这个人就受个伤，好，这个人是不能交得起的啊！这个远看还很漂亮，近看常常被我们刺伤的，这叫做旧造老亚当的性格，就是荆棘的生命。人碰到我们，早晚会从我们身上受到伤害。因此，妹，我们太不像主了。我们常常祷告说：“主，我要像你，主，我要像你。”祷告完起来回到家，可能就吵架了啊！我们太不像主了。可是今天在基督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而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这个丰盛啊！所以你要知道，神呼召我们从迦南，从埃及出来，要把我们带进应许之地。而这个应许之地太伟大了，它不仅仅有属天一切的祝福，而这个应许之地，神要把他的性情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彼得后书告诉我们的啊，他不是救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叫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To b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我们成为神那个 divine 那个圣洁的性情的一个 partaker 啊，跟他一同来承受。哎呀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这个人，这么糟糕的人，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随着日子随着遭遇来改变，让我们这个人从属土的形状变成属天的形状，越来越像主啊！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呼召，神呼召我们起来要进迦南。好，我们现在要来到正题啊，我们请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好不好。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我们请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从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我们的圣经先读到这啊。啊，弟兄姊妹，在这里神对神的百姓有一个特别的呼召，在第二节他说，你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人的地去。那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神圣的呼召啊，神借着约书亚呼召整个神的百姓，就说现在你要起来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去是为了要承受产业啊，就是承受我们刚才所说的在基督里面一切属灵的祝福，在基督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富，在基督里面我们那真实不能动摇的安息。弟兄姊妹，这是神教我们得着的，而当我们真得着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得着了神的上好啊，我们整个人生活得很不一样，因为你已经得到了最好的祝福。对这一个产业，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啊，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为我们存留在天上那永远的基业。弟兄姊妹，这个产业是地上的人不能给我们的，今天我们赚了再多的钱，永远比不上在属灵里面我们所得到的祝福。这是一个呼召，对着所有神的百姓的呼召，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一样被神带到这个呼召的里面，神已经把他的儿子摆在我们的眼前，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应许和产业，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人生真实的标杆，真正的价值。我们活着到底基督是不是我们的标杆？神永远的旨意都在集中在他儿子的身上，神一切的祝福全都蕴藏在基督里面，而神本性一切的丰富也都在他儿子的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子在这里得享最好的产业？我们怎么样子在这里拥有最美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子在这地上过最积极有价值的生活？全在乎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把他所摆的地位，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而在这个呼召里面有三个伟大的应许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特别要来看的。神呼召我们在基督里面来承受产业，神呼召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来享受他给我们预备的上好的祝福，是人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从来没有想过的啊！我相信我们在座许多的基督徒，我们都有过这样子的经历，每一次在基督里面对主新的认识和新的经历，常常让我们这个人喜乐的，我们觉得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跟主相比，我们宁可有耶稣，我们不要这世上的财富。 I would rather have Jesus， 对不对？这么有名的诗歌，我宁愿有耶稣而胜于做君王却受罪恶的辖制。哎呀，弟兄姊妹，当我们得着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说我得着了一切，我们能够说主有你够了。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美好的产业啊！我们特别到最后一场要讲啊，这个大卫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哎呀，弟兄姊妹，你我都有那一份美好的产业，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而且是神亲自量给我们的。圣经上说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不是说神小气啊，怎么用神的量呢？这么伟大的神，其实他要给我们大手一挥，我们一辈子都用不完，对不对啊？那圣经上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用神这么伟大的神啊，他根本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的神，但是他说他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说到神特别精心的专门的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一块地，这个产业实在美好。大卫在这里宝贝这个产业，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来宝贝他啊！神都给我们预备了。那在这块的产业里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公平，有三个宝贵的应许啊，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看啊，第一个应许，神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要赐给你们为业。”什么叫做脚掌所踏之地？就是我们亲身经历它。我们不是只是风闻，我们不是只是在头脑里面的接受，我们是脚踏实地的，我们来经历它。就像我很早就知道澳洲，可是这一辈子第一次才踏进澳洲，我才知道澳洲是这么一回事啊！土包子，土包子，到一个地步，我路上还问潘弟兄，我说在路边草原上，我会不会看到袋鼠掉？那个袋鼠在那里跳啊！啊，他说不会看到。这是我第一次来，对不对？那从小就知道迪士尼乐园，可是当我那天真正脚踏进迪士尼的时候，我才知道哦，迪士尼是这么回事。弟兄姊妹，脚掌所踏之地，说到我们亲自，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我们亲身经历，我们亲自走过，我们亲自在主的面前，我们有第一手对神的真认识。从前是风闻有神，而如今我亲自见到神。我从前听说在基督里有平安，可是在那一天，在一个那样子不可能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我突然经历到什么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啊，弟兄姊妹，我今天下午跟你们做见证的时候讲到我动过很多次手术啊，然后当手术越来越危险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压力很大的啊，你充满了未知跟害怕，那个医生都告诉你明天手术完你可能神经被切断啊，你看我现在嘴角已经有点歪了哈，它真的切断了。那这个已经算是最 minor 的 damage 啊，已经算是最轻微的这个伤害了。它很可能整个颜面神经断掉，你的眼角眼睛塌下来，嘴角歪了，甚至脖子歪了，甚至半身不遂，甚至你可能这个其他的 complication， 你可能会死掉。所以医生就一个一个告诉你，讲完了以后说，请你签名，因为你死了我不负责。他就利用这边，你知道每一次手术的时候就好像经过真的是经过鬼门关走那么一趟啊。那个医生讲的所有讲的可能性你都知道，明天完了以后有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那种恐惧，那种担心，那种害怕，那尤其在1988年，我的那个脸肿到一个地步，我自己常常都不敢看镜子。可是那一天，当第二天早上要动手术的时候，2月3号要动手术，我记得我2月2号在我家的门口来回走路，我每一次祷告完的时候心里面稍微平安了一下，可是过一下那个恐惧，那个担心，好像圣经上所说的那个仇敌把火箭嘣一下子放进来，一下子就害怕。你想到明天完了我可能半身不遂了，因为我有一次在路上不止一次看到有人这种神经受到伤害，他整个人歪到一边那样子的走路啊，那个惨不忍睹，真的看起来那个很难看的样子啊。仇敌常常就说你明天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又想到我们刚刚才生的老二还不到满月，所以很多的担心害怕会进来。那就是每当那天我自己里面整个人没有办法安息的时候，突然主用这个腓立比书第4章，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好把你们所要的告诉主。主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弟兄姊妹，当那天主把这句话摆进来的时候，我突然经历到说什么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 弟兄姊妹，这个是在基督里面神把我们带进来，叫我们自己第一手的来经历它啊。你听别人说，你听别人做见证，哦，我们心里面会受到激励，跟我们自己亲自经历过，那真的是不一样啊。在你一面流泪的时候，神突然用喜乐油来膏我们。哎呀，我们才知道原来基督真是我们的喜乐，哦，我们才懂得什么叫做喜乐油膏我们，哦，那个满足的喜乐，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哦，我觉得这个彼得真是他可爱的地方在这里，他也不是像保罗这么懂得文学，哦，不像保罗这么大有知识，他要讲到那个喜乐的时候，他觉得那个喜乐太大了，他就用一个 unspeakable 说不出来，这个说不出来就把它都说出来了，真的是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对不对？彼得一句话把它给形容出来了，那真是一个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然后弟兄姊妹，都是因为他们亲自尝过，脚踏实地，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为业。在我们美国西谷那里住的，现在房子贵到不得了哈，我们常常在那里为着这个房价祷告，希望它不要再涨了，因为涨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都搬不进来了，房价太贵了，一个50年的老房子都是几十万美金的。那假如你们注意听，打瞌睡的人特别注意听，假如今天有一个天使突然来跟你讲，某某人啊，你现在去跑这个 Silicon Valley， 我给你3分钟。你跑多少地，那个地送给你。先不要说5分钟了，3分钟已经不错了哈。我们现在上了年纪的，跑3分钟心都快跑出来了。可是如果真有这个应许的话，撒腿就跑，对不对？啊，我们拼命冲刺啊，一圈又一圈的跑，我们希望能够多跑一些地方来。这不过是地上暂时的产业，但是如果一个天使给我们这个应许的话，我想我们在座人都会跑的。你既然平常叫你去菜场买个菜，就说哎呀我老了，我累了，我腿痛，我走不动，那天一听这个我们一定都跑了。弟兄姊妹，3分钟可以让你跑一个地，我们都起来跑。那弟兄姊妹，今天神在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地上的东西有一天都要过去，我们尚且这么受它吸引啊，你如果真的是知道3分钟能够跑多少地的话，你知道我在我们那边那个地真是不得了啊！我们会去追求它，可是在属灵里面，因为我们真的信得太迟钝，我们却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没有这样子永恒的看见，所以我们里面不会有那种动静说我要好好的在基督里往前去。我常常就是说都要见到主了我们才会后悔为什么没好好跑，那个跑的比在美国跑的太值得多了，可是我们就是不跑啊，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真看见在基督里是什么，我们一定在主的面前我们全力以赴。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太多的环境是化妆的祝福，在多少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来得到基督，神把他自己摆在我们一切的遭遇里面，我们从外面看是这个是那个难处，其实背后全是属灵的产业。我想有一个点，我本来是最后一天要讲，可是我发现最后一天因为我们要做很多的见证哈，我现在临时插出去讲。那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看约书亚记，这个原来不在我的纲要上的。我们请看约书亚记第17章。17章第14节到第18节，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足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阄一段之地赐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足大人多，嫌以法莲三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梵因人之地，在树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三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在伯善和属伯善的城市，并属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拉西的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阄之地， 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们也能把他赶出去。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也许最后一天我会提到啊，神为每一个支派都预备的地方，每一个支派都根据年究和根据人数的多少，神把产业赐给他们。就像今天在座的你我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神都量了一块地给我们，你一定要相信神真的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块产业。而这块产业我们从外表看，每一个人的环境遭遇都可能不一样。就跟在这里讲到约瑟家的子孙啊，他们所得到的地两个大的难处，一个呢，迦南人有铁车，非常的强盛，有难处，有仇敌的攻击。而另外一个难处呢，是他们的这块地啊，这块地是有很多的这个树林，它不方便居住，所以他们跑到约书亚的面前来抱怨，这哪里叫做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这哪里叫做美地啊 beautiful land， 这哪里是美地呢？这么多的仇敌，这么多的树木，根本不适合我们居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对环境，尤其对难处常常有的态度。但是如果你真知道神赐给约瑟家的产业是多么的丰富的话，你今天再回头看约瑟的子孙，他们居然在这里埋怨。我们看一处的圣经就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请翻到《生命记》33章。《生命记》33章，在这里讲到摩西老年啊，快要被主接去之前，他为以色列12个支派的祝福。在这里讲到约瑟的子孙的时候，我们请看33章13节，他说：“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等等。另外还有一处大家回家参考啊，就是创世纪49章，雅各临终之前为12个支派的祝福，讲到约瑟子孙的时候，预言他们将来所得到的祝福，真是其他的弟兄不能相比的。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不管是摩西啊，不管是雅各，他们照着神圣灵的感动，照着神的应许，为以色列12个支派发预言。约瑟支派他们要得到的祝福远远超过其他的弟兄们。可是当他们真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当他们真正来接收神要给他们这个超过永世山岭这些天上的至宝、地上的至宝的时候，他们所发现的却是这么多的战车，这么多的树林。弟兄姊妹，这说过神给我们的祝福超过我们外在的眼睛，你必须要用信心来接受。今天在一切所隐藏的遭遇的背后，是神所给我们那永远的祝福。神从来不让一件事情随便发生，万事互相效力，不仅仅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更重要的事情是神在这里要把他儿子的生命要塑造在我们的里面，要把他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成为永远的产业。所以约瑟子孙他们得到的祝福是最伟大的祝福，这么丰富的祝福。可是当他们去接收的时候，却是战车，却是树林。感谢神，约书亚没有向他们妥协。这些百姓来抱怨的时候，约书亚真是一个智慧、一个成熟的领袖。他说：“有铁车，你们可以把它给赶出去；有树林，你们可以把它给砍伐掉。”弟兄姊妹，承受产业是要凭着信心的。承受产业就是在主的面前，要透过一切看得见的环境，我们能够得着那个看不见的祝福。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弟兄姊妹，这讲到我们的生活，讲到我们的经历。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经历里面，背后都隐藏着基督成为我们的产业。 格罗西书第三章十一节 He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你知道在你我每一天的遭遇里面，基督都蕴藏在其中。真的是像这个生命记所说的啊，它是天上的宝物，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顶的宝物，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到处都是宝物。而这个宝物说到我们的主啊，我以前在做见证的时候曾经提过哈 这个在我公司的里面，我这一辈子里面碰到最坏的一个老板啊，他是常常为难我啊。我到那个公司去上班的时候，我是新到的那个公司，哎呀，同事就已经警告我，他们说 Mr. You， 他说 you are in trouble。 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说你知道吗，你的老板是我们全公司坏的有名的人。他说每一个人都很讨厌跟他在一起。他说每一个人都很讨厌跟他在一起。他说他是一个非常 picky， 非常容易找人麻烦的人。啊，他说你走着瞧。那我刚刚开始还没有觉得这么严重哈，没有想到我才上了这个，他才跟我讲，我就从公司里面进了公司不到一个礼拜以后，我就发现这个老板真是不得了的。他每一天早上7:30叫我一定要到他的办公室。你知道在我们 Silicon Valley 哈，这个人是随便上班的哈，你9点也可以，10点也可以，你只要把东西做完就好。那他老兄是叫我7:30一定要到，好，那这个也就算了，反正我们基督徒起得早啊。他7:30到他办公室，他第一件事情他叫你讲你昨天做了什么。啊，这在我们里面也从来没有的事情啊，别人都信任你嘛，他就交给你，你做完就好了。他每一天早上他叫你讲你昨天做什么，我讲到一半他就打断我，问这个问题问那个问题。他自己不是懂电脑的，但是他就是什么都是他都想管，他都装懂。哎呀，天天就打断你，然后就责备你，打断你就问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你照他那个方法做的话，你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但你跟他解释他又不听，他说 just do it。 哇，你真的是给他气死了。所以我天天下了班哈，我每次后来到最后不光是这个下班累的一天回家头痛，我连早上醒过来我就头痛啊，那个不是形容词，是真的头就痛了。后来这个公司的同事跟我讲，他说你不要这样受他欺负，去告诉他的上面的大老板哈，啊，就叫他管管他，不然这个人太嚣张了。所以有一天我又被他这个搞得很烦哈，我就真的就跑去找他大老板了。那个大老板就一直跟我抱歉，他说 Mr. You， 他说 I'm so sorry， 他说我需要跟你抱歉，他说不应该啊，不应该让你工作这么辛苦，他说这件事交给我来办，他说已经很多人抱怨过这个人了啊。结果呢，有没有改善？没有，感谢主哈，主没有让他改善。他比以前变本加厉啊！他说你不要以为你去找 Robert 就没事，他说我告诉你，他说讲了更多威吓的话。哎呀，你知道吗？我心里面真的被他搞得很辛苦。所以有一天呢，主自己就提醒我，你跟弟兄姊妹交通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为什么你不在这个遭遇里面来得着我？难道我不在其中吗？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里面就蒙主光照哈，我就觉得主啊，多少的日子我在埋怨、受搅扰里面经过，我为什么不从里面来得着你呢？所以那一天当主这样光照我的时候，我也跟主认错啊，我也在主的面前重新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那很稀奇的事情就是我前面那阵子时间每天要上班我就头痛，那一天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我就巴不得早上赶快去上班。哎，我觉得我要从这个环境的里面，这是我没有学好的功课啊，这是我应该在主的面前我的未得之境。神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老板来摸着我生命中一些隐藏的地方，一些生命的死角，是我从前从来不知道的。因为我从小到大，父母亲也好，老师也好，教会的弟兄姊妹，年长的伯伯们，每一个看到我都是对我只有夸奖，从来没有人找我麻烦。而主安排了一个老板啊，一个完全不讲理的老板来摸着我生命的死角，是我从来不知道的。 所以我才晓得说，主，我需要你，我需要借着这件环境，我来经历你，我来得着你。所以我早上去上班的时候，我很感谢主，主在我身上给我很大的释放啊。他骂我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里面感谢神啊。他开始生我气，跟从前一样挑剔的时候，哎呀，我里面就突然觉得，主啊，我可以借着这个环境来经历你，我可以来得着你。所以当他一面骂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感谢主。我就发现同样的环境，就像我今天早上讲的，环境的水还是马拉的水，但是因着基督的介入，因着神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同样的环境我们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喜乐。我记得有一次他骂得很厉害的时候，我里面的喜乐也是到一个地步我没有办法约束，所以他一面骂我就那边感谢神，我说主，这不是我，这不是从前的于宏杰啊，因为我是脾气很急的人，被人家这样骂我常常会很急的，我长了三个旋你知道，从小就是急性子啊，所以他那样骂的时候，我以前个性就是会生气，可他那次骂我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安静，我看着他，我感谢神，我知道这不是我啊。同样的环境，当我们在基督里来经历的时候就不一样。后来隔了没有多久，大概三个月以后，他被公司 fire 掉了。所以我那天进办公室的时候，同事跑来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某某人被公司 fire 掉了。还好我就从心里面感谢神，我不是感谢神他被 fire 掉了，我是感谢神还好主先提醒了我，没有让这个环境随便过去，而我只是白白受苦。不然我将来到天上去见神的时候，我的成绩单上有一个 incomplete 啊，一个没有过格没有及格的功课。哎呀，弟兄姊妹，今天在你我的遭遇里面，不管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侍奉，可能有一些事情就是摸着我们，但是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经历基督的机会。凡在基督里面，凡在迦南地，神的应许之地上，我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照着应许赐给我们永远为业，那算我们的，那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所得着的，神为我们持守。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定要积极起来，这就是保罗说的，我乃是竭力往前，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要我得着的。所以每一个遭遇都可以得着主，每一个人的脸色你可以经历主，每一个健康的起落你可以在中间经历神。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整个生活蒙福的秘诀，因为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天晴我们感谢神，天大雨我们一样感谢神，我们从各种的角度来经历基督在我们里面他是一切。而第二个应许，神说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在属灵的道路上往前去的时候，仇敌一定来拦阻我们，他可以借着外在的环境，他可以借着我们的软弱，他就是不要我们在主的路上继续往前去。来自弟兄姊妹，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他的大山呢、啊，你算得了什么，你在所罗巴伯的面前一定要成为平地，必要成为平地。我很喜欢达比弟兄的一本书，叫做《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过啊。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我建议你去买一本啊。那这是达比弟兄他的这个属灵精华的一个啊，这个选粹啊，就把它集中在一起，一共52篇。那中间的第六篇讲到信心，他说在信心的道路上，难处可能是真实的啊，只有因着不信，才会使它变为障碍物。信心的道路上面有难处，一定的，一定碰到难处的，但是只有因着不信，这个东西才会把我们给挡下来，才会成为障碍物。不然所有的难处，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像所罗巴伯一样，他大山都算不了什么，他要在我们的面前成为平地。再高大的亚纳族人，在加勒和约书亚的面前，他们是 nothing， 他们甚至是我们的食物。只有因着不信，亚纳族人可以来伤害我们，可以来吃掉我们，但是在信心的里面，亚纳族人是我们的食物啊。所以从前有一个弟兄讲，他说从前他也很喜欢埋怨环境啊，他碰到难处他就头痛， 啊，他说教会有这么多的长老，这么多的问题，有这么多的困难，他解决不了。他说后来神开他眼睛的时候，把那个加勒，把约书亚的信心赐给他，让他看见仇敌原来是我的食物。他那时候来我们生活社讲到，他是一个韩国人，他用很简单的英文讲，他说小的仇敌，小的宴席；大的仇敌，大的宴席。没有仇敌就没有宴席。他的 small enemy, small feast. 他的 big enemy, big feast. No enemy, no feast. 我的印象很深刻，很简单的英文，但是他告诉了我们。所以他说后来碰到难处的时候，他跟从前不一样，从前就是头痛，他想要逃避，他现在只要看到难处，他就先哈利路亚，我又有东西可以吃了。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实的信心。神容许仇敌来，不是要来打倒我们，神是在这里提升我们的信心。神世界的仇敌叫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神在这里训练我们，神在这里提升我们，神在让我们这个人整个人从看得见摸得着眼见的环境里面，神要叫我们活在一个属天的境界里面。这是神荣耀的工作啊！弟兄姊妹啊，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所有的遭遇主都在我们前面已经先过去了，没有一个遭遇会随便临到你临到我的身上。神是积极的神，他不随便让一件事情发生，任何事情的发生神从来没有做错过，而且神都带着积极的目的。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拦阻我们，环境在这里想要拦阻我们，但是只有不信会让它成为障碍物，真正的信心让我们翻山越岭而来。这个天路历程里面曾经 有一个故事啊，讲到天路客看见那个远远的地方那个城唯一的一个入口，两只狮子在那里凶凶的啊，大家都不敢走，很多人打退堂鼓回去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天路客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时候，当他靠近狮子，才发现狮子被铁链锁着，没有办法伤害他，他可以从中间过去的。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有一条路要称为圣路，选民虽然愚昧也不至于失明。他说猛兽必不得真正路。今天我们走在上面，我们听得见野兽吼叫的声音，但是野兽却不能真正路，因为这条路是圣路，神给我们预备的。在你我还没有碰到难处以前，我们的神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这是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接受的。所以生命记第九章我们翻一下好不好，这段圣经非常宝贝。生命记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尖的诚意。那民是亚纳族的人，又高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因为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幅图画，神没有叫我们像鸵鸟一样否定仇敌的存在，甚至在这里圣经上都明显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亚纳族人又高又大是你知道的，而且有这么多人都经历过，没有人能够在他们面前站得住。圣经甚至让我们清楚的看见，这真的是难处，没有要去否定难处，但是神在这里却接着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神已经像烈火一样已经在前面先过去了。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那次我读到生命记第九章的时候，在我里面真的是充满了感谢，这是伟大的神，你我还没有经过的今天，我们的神已经在我们面前先过去了。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我们进入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先经过了，他已经把所有的仇敌 disable， 虽然仇敌还存在，但是仇敌已经失败了， 神等候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来接受，来跟随，来凭着信心我们 来经历主的得胜。基督早已经得胜，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他已经打伤了骨蛇的头啊，撒旦的权势，他已经借着死已经败坏了掌事权的魔鬼。今天得胜在我们身上，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一同来经历，我们怎么样子来支取他的得胜，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得胜来。以前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他们啊，我们一起在那里看那个电视的教育那个影集啊，他演到那个狮子啊，那个动物世界，他说这个狮子呢啊，都是母狮子在训练小狮子啊，这个不晓得公狮子到哪里去了，哎，这个母狮子带着小狮子出去教他们打猎。他说这个看到一只羚羊，看到一只野猪，看到一只什么东西，这个母狮子呢就先上去，先把这个猎物呢已经打得奄奄一息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死，然后让那些七跳八跳的这些小狮子上来啊，上去东咬一口西咬一口啊，然后被他一巴掌一打滚在地上，又回来咬他一下。其实狮子已经没有那种危险性了，因为被母狮子全部的脊髓剥掉啊，小狮子终于把他咬死了，哎呀生气得不得了，哎呀 we did it 我们把他杀死了。等到这个小狮子再长大一点呢，那母狮子就不会把那个动物打得这么已经只剩下一口气了，然后就是打得八成死或七成死，然后交给这些小狮子们。等到小狮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他就把它打得半死了。等到狮子再大一点，变成有点少壮型了，那个母狮子根本就在旁边，让这些狮子自己上去，除非碰到危险啊，那母狮子就出来，不然的话就让他们自己来经历。他弟兄姊妹，我看那个的时候，就想到其实我们的神他都知道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度量是多少，他为我们精心调度万事，为我们安排环境，他在这里亲自教育我们，他在这里亲自教导我们怎么征战，让我们随着日子我们的生命增长，我们的信心增长，我们征战的力量增长。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在基督的训练底下，我们一天一天的成熟。神应许我们，在你我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不要怕，弟兄姊妹，勇敢地往前去。很多狮子的吼叫是暂时的，更不要说很多是虚假的，它上不来。有一些是真实的，但是那些伤害都不过是暂时的。所以圣经上说必无一人能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因为我们要在信心的里面，我们不容让任何的人事物挡住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不甘心被任何人事物把我们挡下来。很多人被钱挡挡下来，很多人被老板一个新的工作，老板夸奖我们，哎呀你太杰出了，我要把一个最重要的 project 交给你，可能从此以后我们这个人就完了，天天卖命给工作。可能神放了一个不该放的，不是，可能我们碰到了一个环境啊，这个教会带领我们的弟兄他跌倒了，或者他伤害了我们，我们就说我们掉聚会了，就这边划不来。不管这个人事物是什么，只要他拦阻我们，阻挡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往前，阻挡我们更多的得着基督，我们都要不甘心让这个人挡住我们，不管他是谁。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我们要不甘心让任何的人事物取代了基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很多人原来很爱主，生了一个孩子以后就完了，天天绕着他的孩子转。以前我们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啊，有一个弟兄，我们跟他传福音啊，他信主以后，有一天这个他们搬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很久没见面啊。后来有一天在超级市场碰到他，那时候我们还没孩子啊，他已经有一个孩子抱在手上。我碰到他，我就问他说：“哎，你现在还有没有去聚会？”他说：“现在怎么可能聚会？你没看到我们有个孩子了？”他说：“孩子生下来没有空的了。”他说等你将来生孩子你就晓得。他说说时迟那时快，一下几年又过去了哈。有一天我们又碰到面了，那时候我们手上也抱着一个孩子。他说怎么样，你现在还去聚会吗？我说当然去啊，怎么会不去聚会。他说那等你有两个孩子就晓得。他那时候有两个孩子， 哎呀，弟兄姊妹，一个小家伙就把这个人在属灵的路上挡下来了，划不来，划不来。在这么重要的人生的路上，我们不能够让任何人事物拦阻我们得到主。我不是叫你不要尽妈妈的责任，把孩子丢在家不管他，而是我们在一切的遭遇里面， He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一切，在一切之内。我们在所有的角色上，所有的环境上，所有的日子里面，我们都可以来得到主，不要让任何的人事物拦阻了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进到第三个啊，第三个应许，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去。哎呀，弟兄姊妹啊，这真的是一个伟大伟大又伟大的应许。神爱我们，把恩典把祝福给我们，已经让我们觉得很不配了。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说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去。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大恩典啊，这真的是一个大恩典啊。我想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被神开这个眼睛的话，看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弟兄姊妹，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不知道要得到多大的喜乐。雅各从小生在亚伯拉罕以撒的面前，祖父父亲都是敬畏神的人。当他77岁离家出走，因为骗了他哥哥，他已经77岁还不是小孩子啊，离家出走的时候，那为什么我讲77岁当 homework 给你们，你们自己去算啊。我以前考我们弟兄姊妹，雅各离家出走的时候几岁，他们才20岁30岁，因为都以为他是少年人。我说 no， 已经快80岁了。他在巴大亚南的旷野里面睡觉的时候，神的使者夜间向他显现，对不对？他起来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弟兄姊妹啊，我不知道你信主多少年，神同在的信息我们早就听过，以马内利的诗歌我们不知道唱过多少遍，但是弟兄姊妹，神同在永远是一个最伟大，一个最真实的一个事实。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不管我们相不相信，不管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享受的程度有多少，神同在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事实。而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我们有这位伟大的神同行，这是多大的恩典。多少时候我被带进手术房，所有的家人被关在外面，他们不能进到手术房来陪着我，他们不能够来替我承担那个手术之后可能有的危险，可能有的伤害。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从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无论在哪里，我们的心其实转向主，我们都摸着了他神圣的存在。他这么真实，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我觉得这是要跟弟兄姊妹做见证的，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来宝贝他。这是我礼拜天晚上要特别讲希伯伦的时候，我要再回到这个重要的题目上来。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道，我们可以上网络去听很多很多很好的信息，我们可以去读神学受到最好的装备，我们可以在这里有很大的福音工厂，有很好的福音果效，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每一件事情，每善的事情都很可贵。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跟神，神跟我们之间那个单独真实亲密的关系。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哎呀，弟兄姊妹，凭着信心，我们真应该跟主耶稣说声谢谢，他就在你的旁边，他就住在你的心中。那这个同在没有人可以夺去，只有你我的不幸可以让他显得不真实，但是他永远同在。只要我们信，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心里面像个孩子一样的单纯，我们随时可以摸到他的同在，我们可以享受他的同在，人生就没有任何一个遭遇会让我们害怕了，人生没有任何一个步伐是我们不敢踏出去， 因为我们的神他不仅仅像烈火一样在我们前面过去了，他也亲自住在我们的心中，他陪伴着我们，他把最好的产业赐给我们。在这里主给我们一个神圣的嘱咐，就是我们无论怎样不要丢弃神的律法，要做一个信而顺服的人。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照着神的呼召，我们照着神的应许，我们宝贝神的同在，我们勇敢的来面对我们人生每一个的难处，每一个的遭遇，甚至很平凡的生活琐事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往前去。神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为业。我们请低头，我们一起要祷告。不仅仅我们这两天的聚会很快就会过去，就连我们这一生转眼就要过去了。弟兄姊妹，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真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要多么的不甘心让仇敌用别的东西来取代了基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用今生那些不算虚假的来夺去了神赐给我们那上好的祝福。你真的有一个确定的人生标杆吗？这个标杆合乎神的旨意，具有永恒的价值吗？你我今天真正的脚踏实地的在为着我们人生的标杆而活着吗？希望这三个问题能够在我们里面不放过我们，除非我们能够那么清楚的被主医治，被主调整，我们能够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要像保罗一样，我要以得着基督我的至宝，我要像保罗一样，我只有一件事，我要忘记背后，我要努力面前，我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今天晚上是我们向神归向神的日子，不管有多少日子被蝗虫马蚱吞着的，我们几时归向神，帕子几时就要除去。我们几时归向神，神的心永远归向我们。但愿今天晚上主再一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都立定心志，要在主的面前，要来得到神的上好。把你所有的失败带到主的宝血面前，把你我所有的困难带到施恩的宝座前。他的座位是宝座，他永远掌权，他的座位是施恩座，永远有够用的恩典。今天晚上让我们都回到他的面前。亲爱的主，